博瑞环球重点股票基金，选股不从众，表现更出众。以独家生命周期选股，挖掘全球优质股票，获得李博台湾基金奖、亚洲资产管理杂志基金奖以及 Smart 致富台湾基金奖等国内外大奖肯定，是您投资全球股票的首选。博瑞投信看见不同，为您追求收益机会，快上网搜寻博瑞重点股票。投资一定有风险，基金投资有赚有赔，申购前应详阅公开说明书。
FM Taiwan。
欢迎来到鬼哭狼嚎。我因为平常在这个 Easy Five 有驻唱啊，每个礼拜三呢唱了18年，今年是第19年。然后在台上有时候会跟这些听众们聊聊天呢、那台上我就介绍最近剧团要演出的新戏嘛，就是今年是2024年，我们5月就有一出新戏叫《把我娶回家》，就是从冥婚这个习俗讲起的。那昨天刚好是礼拜三，所以我就刚好要推荐这个戏，我就问大家，因为现在很多年轻朋友对于一些比较古早的习俗啊，或者一些说法可能没有听过，所以我就问，我说现场有没有人不知道什么是冥婚的？哎，还真的有人不知道哎。我说我就解释了一下哈，就是重男轻女的关系，所以女性如果在家庭没有出嫁的话，那她的魂魄就会变成孤魂野鬼，因为家里面不能让她入祠堂，所以她就没有人供养。所以呢，以前的人就会找一个对象来跟这个魂魄结婚，这个叫冥婚啊。那当然名义上就是说冥婚娶来的这个老婆啊，这个冥妻哈、她就是娶的这个人的大老婆，但是她之后可以自由婚配，自由结婚，自由结婚进来的这个老婆，在人间法来看她是她的正妻，但是呢以这个民俗法来看的话，她其实是二妻，也就是你家里面都会有一个大姐，你要供奉她的牌位，还要常常跟她请安，要给她上香哈，也不是一般人能接受的。好，这个大概就是冥婚的状态。好，那在我们今天呢，有一位好朋友也讲到了，哦，原来他父亲娶的大老婆也是冥婚来的，只是我是不知道是不是因为我们的小泉呢他太小或者还没出生，不太清楚整个冥婚的过程啊。我看这故事好像少了一些条件啊，没关系，我们来说说他的故事。好，这是来自全新朗的故事啊。据说呢，小泉的爸爸是一个非常非常铁齿的人，虽然爸爸也有灵异体质，是看得到东西的，但是他就是铁齿到我没看到，我不相信、阿嬷说爸爸在小的时候有请算命师来算过，他必须要娶到第四个老婆才能稳定下来。哇，那就不信回教了嘛。可是呢，阿爸就说才不要嘞，我被骗过两次了，错能盖好像骗能盖，这什么意思呢？原来啊，爸爸的第一段婚姻是这样来的。全爸爸在年轻的时候因为很铁齿，天不怕地不怕，是一个热血青年。有一天啊，阿爸就梦到他自己身处在一个竹林间，竹林后方突然间溜出一条白色的巨蛇。在梦中，阿爸吓到动都不敢动，但是呢心里面他还是个有勇气的人，毕竟年轻嘛，血气方刚，既然逃不掉，那我就看看这个巨蛇到底想怎么样，大不了把你们吃掉。可是没想到这巨蛇居然开口跟他说，不用害怕，我只是想找你喝杯酒而已。说完之后居然化身成一个漂亮的女孩子，递了一杯酒给她的阿爸喝。喝完之后呢，她就醒了，她也没当一回事，就当作是个做梦吧。那个时期呢，刚好家里给她安排了亲事，要去提亲了。 那至于这个女孩后续是怎么回事呢？好，这个阿爸在年轻的时候，哇，应该是很男子气概，然后追求过很多的女孩子，可是他一退伍就被阿公逼着要结婚。那个年代还是父母之命媒妁之言的旧时代，当他被告知已经有提亲对象的时候，他就想说啊，不然给你酸酸的，但是没有办法，还是被阿公了解他，把他抓回来结婚了。结婚当天呢，他才知道说这段写的有点模糊啊，就是说他提亲的这个对象啊，就是未来的老婆嘛。可是他才知道，其实他要娶香车，为什么呢？因为他梦中梦到的那个女孩是现在他娶的这个老婆的姐姐，也就是姐姐自己在梦中已经找上他了，然后就是要跟他完婚。喝了那杯酒，其实在梦中是交杯酒。然后呢，他要迎娶的是真人，是妹妹阿内利田阿乌伯。而且呢，阿爸他们刚刚到村门口的时候，亲家已经知道他们来了，直接走到村口去迎接。阿公阿妈想说，哎，你们怎么这么厉害？村子口走到你们家有一段路，哎。后来才知道说，就是现在娶的这个新嫁娘的姐姐，已经托梦给他的父母说，我的夫郎已经来了。他也托梦讲了，所以他在梦里面呢已经先跟他成亲了，然后他又迎娶他的妹妹，所以一概娶两个，阿爸就觉得这两个都是给他骗的。好，哇，这个很有趣。我说少了一些过程，就是说迎娶这个妹妹，我想应该就是全新郎的妈妈吧，哈。那他们在迎娶的过程，你下次问清楚一点，是不是两个女生的结婚仪式都一起办了，要不然在梦里面自己私定终身，搞些把白牙刷等起，那是两件事。好，那这个阿爸呢，在还没有娶这个两姐妹过门之前呢，他会跟他朋友出去，去一些小吃部，我是不知道这是什么地方，好，然后或者是呢有一些女性招待的场所，然后他的朋友都会看见每次阿爸去的时候，车后面会载一个女孩子，他爸的朋友都说，哎呦，出来剃头还带女朋友，哦，也不怕他生气哦。阿爸每次听他们这么说之后，也没有继续聚会，就默默的自己又骑车回家了。后来的朋友就知道，哦，原来有这么一位看不见的大嫂，这个大嫂也就是爸爸之前梦中梦到的那个巨蛇化身成的女孩，也就是他娶的姐妹之一的姐姐。娶了姐妹的阿爸，那妹妹呢就生出了我们的小泉了。过了一段时间，小泉的大姐要办婚事了，然后她跟爸爸去小吃部吃饭的时候，突然间呢，爸爸就对着空中大喊说，啊，早该要结婚啊，爸爸爸爸就在那里大声的讲话，旁边的人就看着他说，啊，你把那个相公为啊。那因为呢，生活中已经非常习惯的我们的这个新郎就说，没了，他在跟他老婆讲话，哎，拜托你这样讲，旁边的人应该也很紧张吧。那后来家里面陆陆续续发生了一些已经危及生命安全的事情，也才知道，哦，原来娶的这个大姐，也就是梦中的这个巨蛇姑娘呢，就是冥婚的这个妻子，会保护家中的人，然后才转介由神明来处理，那家人呢就可以保障自己的平安。也是后来在协助处理的时候才知道，哇，家里发生了很多奇奇怪怪的故事哦。好，我们的全新郎说他日后会再跟大家分享他亲身参与的恐怖故事，欢迎你再来投稿好不好。然后再来分享一下，我在节目当中有一次讲到常常来载我的那个司机阿伦呢，他们家遇到那个神秘阿伯的事情，然后我再问阿伦，我说这个神秘的阿伯到底是怎么出现的，他只说住在山上的邻居。那我后来知道比较详细的是，阿伯很铁齿，他什么都不相信，怎么可能有鬼有神的。但是后来呢，最有趣的是他没有读书，他根本不识字，在那年代有很多人是没有机会受教育的，还不是那么普及的时候，也不会写字。可是当他有一天接受到命令，从天上来的命令说，你要开始 帮助别人的时候，一开始很抗拒，可是抗拒的时候，如果你带有这个天命，可是你的灵识未开，你还不知道你带有这种天命的时候，会以人的角度抗拒这个事情。那如果这本来就是你应该要做的事情的机缘哦，然后你就会开始受罪。那个阿伯就是各种的不舒服，各种的不顺，悲悲咯怕怕也是不斗，就是各种的灾难，逼迫到后来你不得不相信这世间真的有神佛法力的存在。所以神秘的阿伯接下了这个任务之后，莫名其妙在他自己的神魂世界里面，就好像有人在教他一样，你也没有看过谁到他家去教他什么事情，可是他自然就会，包括他用一只碗放清水就可以变成水镜，他可以看到你整件事情发生的过程，然后可以一五一十的说出来，甚至从来不识字的阿贝，他会身上带着笔墨纸砚啊，就是所谓的符文纸，就是那种黄标纸，然后呢会带着毛笔带着墨，从来不识字的他写的一手毛笔字，就是当他在办事的时候，那个字写的龙飞凤舞的，写符写的很漂亮的那一种，然后会叭叭叭叭写出一堆字，所以每一个人都觉得好奇妙，因为总是在村子里面有一个跟他是从小一起长大非常熟识的，连自己的名字都不会写的人，写这个写起符文来是行云流水，然后这一些符纸呢大部分都是化掉，清洗身上，把身上的这些晦气啊、脏污都洗掉。另外一个就是符纸烧过以后喝的符水，那通常都蛮见效。然后也是到某一天呢，也是像接到命令一样，阿伯就说：“我接下来不办事了，我已经完成任务了。”都很奇妙。然后阿伯就把这些所有东西都收起来，再也没有看过他拿笔，再也没有看过他动这些东西呢，碗什么都收起来了。然后其实没有过很久，这神秘的阿伯也就离世了。仿佛他到人间来走一遭呢，就是他必须要完成这个帮助别人的任务，抓鬼收妖，镇宅平安，就这样。这就是神秘阿伯的由来。我其实以前在做很多访问节目的时候，也有碰过这样很奇特的人。有一次是去一个阿伯引导，嘿，阿伯嘛是赶快的情形，只是他不是用写的，他是用说的。这个阿嬷也是小学都没毕业，勉勉强强也能写出几个简单的字，包括他的名字跟数字。平常呢不识字嘛，你怎么读书呢？他又不是说像以前有一些像这个布袋戏的家族啊，可能我学历不是很高，但是我家学渊源，家里面看的都是古书啊，所以说起话来出口成章。他也没有，就是普通的一个贫困的家庭，然后也是不知道为什么接到了一个神的指示一样，他就开始会念诗句，他讲的话都是七字七字七字七字的，可是因为他的口音很重，拢讲台语啊，我年轻一点的时候台语也不太好，所以他很多讲的话我听不懂，可旁边有人会帮他尽量的记录下来，只知道他讲的都是七个字七个字，而且都是押韵的。你知道就算是你中文底子很好，你要一连串的一整天的在不同的人找你帮忙的时候，你能说出这么多的七字七字七字像对句一样的句子都已经非常不容易，所以真的很神奇。当然那个台语古音很多，它很多是文读啊，我真的听不太懂，所以听着听着听着其实也蛮困的，可是那个阿嬷在办事的时候也是几乎眼睛是闭着的，好像这些话是有另外第三世界传播给他，叫他要这样说的。好奇怪哈，我自己也常常在想说，每一个人都说我跟这个有缘那个有缘，为什么就没有人来找我试试呢？这样祈求是不是不太好？哇，万一我开始办事，我剧团也不用干了。好，而且这一些呢，成为不管是什么样的神佛的代言啊，或者是说他有这样的机缘要做这样的事情的这些人哦，他们在做这些事情的时候都其实不会要求你付钱，但是有些朋友就会觉得说啊，多多少少像车马费一样啊，随喜随喜啊，都会给一些红包，也很奇妙，就是会有人来支持他的生活，所以他也不用出去做什么别的，他就会有一定稳定的收入，然后让他来完成这些事情，然后也都不会太有钱，就是够他生活。所以我们要怎么解释这一些在我们的环境当中出现的一些奇幻的事情呢？ 就像为什么有人看得到有人看不到，有人可以感应有人不能感应，有人是榆木疙瘩怎么讲都不信的，什么都有哦。好，那当然我们还是很希望大家能够有机会来投稿咯，在我们 FM Taiwan 这个平台上面哦，我们这个会有一个专区，投稿的专区，你只要把你的故事，把你的经验哦，把你的惊吓什么都好写下来，我们就可以跟所有的听众来分享，我也会尽量去收集一些故事来跟大家分享哦。那当然如果你有时间的话，在各个收听的这个平台上面要帮我们点赞，给我们分数，让我们的节目可以有更多的人喜欢。好，那我们今天就在这边跟大家说再见咯，鬼哭狼嚎等着你收听，期待你投稿，拜拜。